家好，我们是明义州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新英。
啊，这是新考古节三十八集啊，我们来选个神明主义第十八课，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与实践哲学。啊，那第一节呢，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叫民生哲学。我们在前面有提到了三民主义的哲学部分，应该是方东美老师，台大哲学系以前的方东美老师去把它完成的。那当然他这边有引述先总统讲过的话，哲学之所以可贵，力量伟大，在于它有穷究宇宙条理，叭叭叭叭讲一大堆，这应该都是方东美写的，有讲功念出来这样子，就是这个写手，现在叫写手，以前叫做文胆，写的讲功那蠢的跟猪一样，那不会啊，他不懂啊，他懂个屁哲学啊。好，那当然了，我们来看啊，民生哲学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一套融合了中西方各种稀奇古怪的哲学，通通融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一，心物合一论。郭富说宇宙就是由物质精神构成的，绝对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子唯物论，也不能是唯心论。唯心论就是一切都是精神啦。唯物论就是一切都是物质啦。那个唯就是只有。
唯一
就是只有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精神，那你所看到的物质其实都是精神的显现
载体是吗？
不是显现，
显现
精神的显现，就是比如我今天睁开眼睛看到前面有一台电脑，
对
像听众朋友看到自己有手机那个都是假的，
假的
业障重这样子唯心的，就是它是出现在你意识里面的一个显象，不代表真的有这个东西存在。你在梦中也可以滑手机啊，所以就是唯心论，就是讲的比较极端啦，就是世界一切其实都是一个精神的展现，这样叫唯心论。那当然你可以说它不是真实的物质，所以它是一个无那另外的唯物论就马上是这一刀，就是说所有精神都是副产品这样子是幻觉重点就是有得吃有得喝这样子。那当然孙逸仙他就觉得哇，两个要心物合一啦，因为中国就心物合一灭。好，再来是宇宙进化论。他说进化分三十期，物质进化、物种进化、人类进化。物质进化和物种进化，这是一般我们称为自然史的，就宇宙大爆炸，然后到跑出地球。那再来是地球开始出现生物啦，进化出人类。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人类自己在那边进化啦，那比较偏向文明。这个他认为这背后会有一个目的性，这个就很哲学。就是宇宙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它有一个目的性。哲学过去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家说为了走向一个最完美的境地啦什么的。不过我们近年的哲学已经不讲了。就是鬼才知道，我怎么知道宇宙目的性是什么，我只知道它在持续变化中啊。但是持续变化以前叫进化啦，现在就是演化发展啦。因为不见得进嘛，也可能退啊。好。那再来是民生史观。
老师，那我想问就是进化的物质，他说是多了精神存在。那什么是精神？是人赋予它的意义吗？因为它的精神这个有点抽象。
大多数人理解精神就是你个人的精神嘛。
对，但
实际上
他这里的说辞呢，
他讲的精神的意思是来自于古希腊那种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具体存在的物质。那也有一些是我们赋予这个物质的那种知识想象比如说你在外面有一颗石头，你摸到这个石头了，你记住这个石头，你回家可以回忆这个石头是不是那个石头以精神的形式存在于你的脑里，存在于你的意识里，
所以就有点类似人赋予它意义，就像花本来就是它可能是就是长在路上的就是一个杜鹃花但是可能人类赋予它一个花语或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它的一个精神是吗
对，你可以这样去解释了但是再讲下去就是进到哲学里面最难的知识论范围就是一般人会觉得大脑打结简单来说所有人直觉的就是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我饿了吃饭渴了喝水饭水都是物质吧
是
对那精神世界什么时候出来呢饿了我开始想我要吃什么这附近有什么店精神的世界就出来
那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啊那这个精神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精准的定义
哈没错你讲到这个就进入哲学的最难的一个区域我的精神怎么跟你的精神
一样那这样子又怎么要叫做进化呢
应该是这样讲啊，哲学家其实分了很多流派，但是因为大家后来听一听都觉得说跟真实人生差太远了，就不太理会。到了上个世纪吧，发展出现象学，实际上他们产生出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会只剩下一个人的精神，就是你自己。比如说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我和心音都是出现在你的意识里面的一个现象 phenomenon，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只有你的精神，你根本没办法得知确认这个世界上有第二个人，因为所有出现在你意识，你睁开眼睛或是耳朵听到的，都其实在你的意识里面啊，有没有这些人真实存在呢？没办法突破自己的意识去验证嘛，所以它就会发生这种，如果你要讲意识讲到某种极端的话，就会发生这种问号。
对，
那当然比较早期啦，因为受到基督教的文化的影响，他们说不用担心，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意识里面。上帝全知全能嘛，很多人都可能在什么去听人家讲道的时候，上帝全知全能，要上帝用他的意识保证了我们的意识。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有上帝在，所以我们活着的世界是真的。你的意识可以跟我的意识交流，你的精神可以跟我的精神达成客观，因为有上帝来保证。
就有一个人当主头的精神主领啦。
没有错啊，所以
可以整合了。
我讲了这一套，很多人说干太难了吧，可是其实大家都有听过，他就是我思过在的下一句，下一句我在故上帝在。这笛卡尔的整个全语是这个样，我思过在。
所以其实宗教其实会存在，其实也有跟这个很大的关系耶。
其实
就一个人来精神的统治
啊，反了，这也是反了。原来的宗教其实就是拜托拜托，我们弄一个贡品帮帮忙，原始是这样。后来他们觉得这样太低能了，所以他才搞出我刚刚讲那一套，这叫神学的发展。原始真的就是拜拜啊，就拜头猪。烧个牛，
猪二十六，
就拜拜、你就要帮我原始是这样嘛，后来觉得干这很低能然后后来他就把它发展就变得很高阶这样子，就有神学了。好，这个都是哲学的领域了所以对一般人来说会真的很难理解，所以大多数人选择放弃不过我是认为说如果你觉得看到这些会卡听到这些东西会有点想要进一步了解，你可以去 Google 唯心论或唯物论就在过去很长的一段哲学史的时候，就是认为这两者只能择一啊。你思考到最后会发现，真正存在的东西要么就精神，要么就物质没有其他的整合的选择总有一个是最根本的好，再来就是民生史观民生主义的历史观是民生史观，那前面讲很多次了就历史观包括两个问题：社会为什么要进化？二、社会如何能进化？为什么要进化？叫动力论。另外一个就是条件论其实就看起来就很像方东美写的东西，但其实那不是可能当时的文胆吧那就是民生史观以人类求生存为社会和历史的重心，也就是人类求生存为历史的动力，为了要吃饭那他就把它讲说一是饱，二是养总理就孙中山说一是饱饱是政治，养是经济，饱就保护了生命安全就是要有一个国家来保障，有军力去保障我们，然后警察去保障我们，养就是发展就是赚赚钱这样子了好，那当然他要骂的还是唯物史观、唯心史观一偏之见重点就是大家要饭吃。其实这个回归韩国瑜讲的什么高雄发大财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就是这种，就是人就是要发财嘛，安全嘛这个国家安全，人民有钱。他后来选，我记得是这个吧后来的台词是国家安全就是保嘛，人民有钱就是养嘛只是他用比较更普及的话说出来，还是有其说服力。好，再来是革命的人生观他要讲人类要互助啦。第一个就是互助。
老师，为什么革命人生观他那个互助人类前面要空一个？
没有啦，他那个是一段分一段出来。他那个互助，
因为原本就是假如说国文他马上空一个，比方说像国父就会空一个，就代表尊敬
啊。没有，他这个只是一个标题吧，分开
是一个标题。
对，
好。
人类进化原则与物种进化不同，物种竞争为原则，人类互助为原则。 啊，其实这也是他随便讲讲的，那也不一定以互助为原则了，这是道德原则，是演化来的。
道德，
我们近代有所谓的描述道德学或是描述伦理学，那他们有研究很多原始人类社群，得出了哈，其实就是演化出来的，就是人类原来还是猴子阶段，你会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后来发现哈，也不是后来发现，就是会互助合作的猴子比较容易生存，它的基因会保存嘛，
嗯，
啊，所以互助性就会发展出来，就会演化出来啊，那所以我们现在当代的人类就是会有互助的本能，
对，
啊，因为就是演化出来的呗。哦，那有些人就讲人不知是天诛地灭，那也是演化出来的啦，但这两种不是单极演化，它都双极，会一直拉锯啊，我们基因里面可能有矛盾的力量这样子。哦，好，第二个服务，互助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就是服务啊，就是慈善啦，啊，那这个不是大家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有时候也要去做做慈善。哦，那这个慈善是互助，是有时候我们称为互惠利己、互惠利他，
嗯
啊，就是我会要求人家回报，可是单纯的服务有时候就是牺牲奉献，我不会管回报的，我这样做就爽啊，所以两者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好，那再来就是他有引进一个叫做力行，用力的力，行动的行，力行就是要做啦，不要嘴炮啊，啊，为什么呢？当时中国打嘴炮人太多了，啊，都没有人愿意出来做。哦，这个当然孙文也被说自己是嘴炮，他也被说是嘴炮，都是别人在革命的啊。那的确，哦，像我们在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做生意从事政治，哦，嘴炮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啊，就是讲一讲嘛，好像就我就赢了嘛，啊，就没人要做 啊可是，哦，像因为我们是自己创业嘛，然后我们也在圈内就是会接触到其他成功的创业者，就可以发现大家都不太嘴炮，就是你会觉得这些做媒体的、做新媒体的人很喜欢讲话，可是其实我们都不太讲话，啊，就是在录影的时候、录音的时候会叽叽呱呱一直讲，可是一关掉大家都很沉默，去参会都很沉默，所以大家都会讲啊，我们社交恐惧啊，是不到真正社交恐惧，但就是没必要的屁话都不要讲，啊，但要这个多输出这一点，就是多做事这一点，只是大家都有这个倾向，一有一个想法就去做。所以嗯，要说这个孙文的东西有时候很干，就是都人家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像这个力行也是去抄啦，抄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发现中国人很嘴炮都不做，那有些人认为这个价值不高，但就我现代人生经验就是随着网络的发达、社群网站的发达，嘴炮仔越来越多，哦，大家都觉得我嘴赢你就好了，我讲了我就等于是有帮忙，没有实际的动作，哦，但实际付诸实行的人很容易成功，哦，因为嘴炮仔真的太多了，哦，就是都没有人做，像我们很多投资啊、很多生意要去做，就是下去谈啊，你会发现大家都很帮忙，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愿意出来做的人嘛。哦，那当然别人可以在旁边一直嘲讽啊，这不会成功啊，这不会成功啊，到最后面，啊，他也不会成功啊，因为他也
就只是说的人，
就只是说说说说仔而已啊，哦，那当然谢孟公是讲说这些叫做就股癌啊，讲说这些叫气氛仔，哦，那看气氛讲气氛，自己从来不买股票，哦，那涨了涨了涨了啊，跌了跌了，死了死了死了，干他妈嘴炮 啊你又没有真的买，你真的买就会有不同的格局想象，像我们真的在做政治工作，真的在做选举，真的在做生意，真的在去推一些案子，就会发现难度当然是有，可是好玩的程度也超乎你的想象。很多人都觉得嘴炮就很好玩，错错错错错，嘴炮不够好玩，真正去搞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才好玩，即便他最后是失败的，你也会很有意思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生命主义喏，时间哲学，这也是很多很多抄来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抄啦，第一个实践哲学的意涵，他说革命干部精神教育哲学基础是什么？总理孙文指示给我们的知难行易，又提出力行哲学。什么叫知难行易呢？就是孙文曾经花很长的篇幅讲，过去是知易行难，但是孙文要说知难行易，为什么？他要叫人家去革命嘛，他说革命的道理很难得到啦，但是要革命很容易啊， 哦，所以他叫大家出来革命啊，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革命很容易，行义啊，知道很难，做起来很容易啊，但是他这样讲真的是纯诓人啊，就是要诓人去参加革命这样子啊。那这个蒋介石就补了个力行，就我们刚才讲的力行哲学，就是努力的去做啊，因为嘴炮仔真的多啊，就是很多人都只想当孙文的角色啊，不想到前面杀敌啊，不想当黄兴的角色这样子啊。好，那当然后来他要成立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呢，又加了实践两个字。他们后来检讨为什么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会败退来台湾，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当时过太爽，嘴炮仔变多，大家都只是讲讲，没有人付诸实践，所以兵败如山倒啊。那最后逃来台湾也是活该啊。所以他们逃来台湾之后就开了很多检讨会议啊，为什么会逃来台湾，为什么失败啊啊。那最后面他们则结论出来，就是国民党太腐败太嘴炮啊，讲了都没有在做，从今天开始大家不能再享清福了啊。好，那再来看革命的原动力啊，他说为什么要革命呢？答案是智仁勇啊，智仁勇是三达德，中庸的三达德。那这个就是拿过去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来当现代的资源啊。那当然他说合拢，智仁勇合拢起来是诚，诚实的诚啊。所以国民党也曾经就是把诚挂在那个墙上，有点像日本的那个新撰组新选组啊，那个旗子是诚啊。这个诚这个概念其实是不错啦啊，只是到了近代大家也都不太去讲了啊。他不只是诚实啦，又就是面对自己
忠诚
啊，就面对自己的意思啊，面对自己啊。那所有的包括忠诚啦、诚实，都是你先面对自己之后才能发展出去嘛。啊，所以诚其实就是诚心诚意，啊，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心意这样子啊。那啊，我们来看智仁勇三达德啊，他说这个为救国救民所必备的革命精神。智就是他说有聪明有见识啦，别是非名利害，事实是知彼己啊。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他不是单纯的知识，也不是像很会算数学那一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个智啊，比较接近西方的 prudence 睿智，或者是古希腊的 phronesis 实践的智慧啊，是不是理性推导的智慧，而是你知道怎么做一件事情该怎么做，你的反应很正确，碰到困难可以快速解决啊，这个就是中国传统的哲，这个就是要人生经验才能发展出来了啊。那个碰到事情就多琢磨多想啊，那你没有实际投入工作，坐在家里想，就不是这种智啊，他就不是 prudence， 他比较 maybe 是 wisdom 吧啊，可能连 wisdom 都不如，可能就是其他比较单纯运算很快这样子啊。好，智，然后接下来是仁。
老师，那我好奇为什么他智是问那个军人
啊？因为他这个是在那个革命实践有点讲啊，他讲的是那个军人党员 啊，所以他就特别强调说军人要脑子啊，那妈的你们这些家伙把中国整个大好江山都丢了，你这白痴啊。
哦，因为他们是很重要要改革派的人，所以要特别
也不是改革啦，都已经逃来台湾了啊，退一步几乎失所了，大家用点脑好不好？他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行动的人，
你们这些猪啊，低能儿啊，到底懂不懂啊？啊，就是来了一堆笨蛋啊，没读书啊，什么都不会啊，就是骂人啊，总裁骂人。
他骂这些不会有人把他弄下台吗？
没有啊，因为他当时就是被大家拱出来。其实啊，1949年的局势很纷乱啊，本来蒋介石也要落跑了，
对，
但是后来那些军阀、啊、那些军人就讲不行啊，你不能跑啊。
啊，
那就他就来台湾嘛，继续主持啊。他本来都要流亡菲律宾或流亡美国啊，然后就把他留下来嘛。他说我们巩固领导中心了，所以啊，后来他变成一个独裁者，当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过在1949年、1950年是风雨飘摇，他都辞了总统了，是能怎么样？哦，那就是后来又把他拱出来复行世事嘛，合不合宪法是另外一回事啊，辞职又八股回来啊。合不合宪是一回事，但重点就是他是被大家拱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就大家对这一点就没有特别去争执。
对，
哦，就说啊，李宗仁就是副总统不见啊，副总统代总统不见啊，跑了，跑到美国去了，所以就你就出来扛这样子。啊，那他那时候扛的时候，那就大家就约定好要扛就一起扛啊， 大家不能再绕跑了。好，那人的定义啊，第二个智能勇的二是第二个是人嘛，人就是这个含义说博爱之为人，一般我们都是讲仁爱仁爱推己及人啊，推己及人。那他这边把它延伸到要救世啦，乐善好施啦，自是爱国之人啦，为国家出死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他把这一个人的概念延伸到后面的勇，因为你爱这一些其他的人，推己及人，所以你愿意为他们牺牲，就把人过渡到第三个勇。勇他的这边定义叫做不会害怕啦，但他这边定义的军人的勇要长技能啊，你不要再蠢蠢的送死啦，之类的。在当时的这个国军的确是蛮烂的，所以就很多那种愚蠢的战争，愚蠢的战法，但重点是投降真的太多了，所以他特别要强调勇啊。当时国军就是大笔大笔大批大批的投降，投降到都没人可以打，一口气都是几百万的部队直接被打散掉，那最后面退守台湾是为什么没有散，是因为跑也没办法跑，所以就金门那边古宁头打赢之后就稍微刹车这样子，没有导致全岛都崩溃。
老师，那我想请问，就是那个国父他后来不是信基督教了吗？那基督教里面有人的这个概念吗？
有的，但那基督教是讲仁慈了，就是比较偏向慈爱啦，都是用爱，这个心怀爱的爱除了爱上帝之外也可以爱一般人，那心怀爱三超德，正义勇气诚实是他们西方比较愿意比较核心的啦，正义勇气诚实，或者是智义勇节制，他们会加上一个节制，不是说西方的人的重要性就没那么高，但是就是因为基督教的关系，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不然慈善的事业是谁做的？几乎都是那基督教神父做的，早期台湾的慈善事业，你们可能一般人不知道，慈济那些都是 copy 基督教的，慈济后来他们做慈善事业一开始的起心动念都是要去学基督教徒。好，那再来是成，他说智能勇三个会汇合成成，他说归结其原动力就是中庸所说的所以行之者也的诚字，他说诚字有很多意思，有诚则明矣啦，就是如果你诚实面对内心，大脑思绪就会清明啦，诚通于人啦，至诚无习啦，就是真正达到的能够自我理解的时候，你就可以持续的努力等等的，巴拉巴拉。好，那当然诚也是一个不错的道德观念，那摆在核心这个所谓国民党的这个设定的三民主义的核心，当然是希望能够转移到战争用途，所以战争像那个什么新撰组新选组，日本的那个，他们就会举诚自己啊，就不怕死啊，就是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就是理念，清楚自己的理念，然后努力付出，为之诚，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啊，那一切革命先烈之决心成人，就是出乎一片至诚，
所以他的诚包括了智跟仁跟勇的概念，
对，含摄三者，认为是他是 主要的动力了，因为已经叫不动了呗，当时想说要发动革命啊，谁管你啊，都已经逃在台湾了，大家都在软烂在台湾这样子啊，所以他要让大家重新热血起来，要讲说要恢复这个诚
诚。
好，再来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国父说知难行易，因为过去是知易行难，所以大家都觉得行好难哦，我们不要做了，所以国说错错错错错，要知道革命的道理很难
很难，
所以做起来很容易，革命很容易啊，这完全是嘴炮啊，又不是你在革命就是，但他又说我的这个东西很好啦，你能听到哇，今天运气不错啊，这个有点像现在那种宗教团体诈骗集团的哦，你能今天听到这个讲座，很难，不得了，
有缘的不得了，
对，不得了，这个机会难得，就叫知难行易，出去传教很容易，容易个屁啊，对，那其实很难啊，那当然了，他认为行啊，就是人生啊，你人生就是要一直行嘛，本来就要做嘛，所以一旦有了知识之后，你就把它付诸实践了，反正你都是终归是要做的啊。好，那如果讲到做行的真谛、目的和法则是什么呢？他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 所以就是要行仁，做善事，不是善事，就是仁爱之事了哈。他当然他这边有一个废话啊，行一定有起点，有顺序，有目的啊，恒久经常啊，这都废话。但重点就在于说做好事了，就是现在讲的说，我们就是要一直做事，做好事，不要嘴炮，不要躺在家里啊，给我滚出去，多做一些事啊，有做事才能改变呢。讲了那么多年，大家早就已经忘了这一套了。国民党人也不记得，台湾的社会虽然过去强制学这一套，现在很多没人记得了，嘴炮仔还是满坑满谷啊，这个我还是在那边奉劝大家，不管你对三民主义有什么想象，有什么理解，
做就对了，
你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目的，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做，不然就可惜了，人就死掉了，你恐怕出去被车撞死
了，太可惜
了，至少做一点尝试看看。很多人会问说，你们这种人凭什么变这么有名啊？你什么东西，学历也不好啊？我们就敢做敢讲，敢出来弄嘛，你就没弄嘛，不是说你不敢啊，你就懒嘛，你就混啊，你就废啊，在家里滚来滚去啊，所以出门去做，好好的做，这个做到失败没关系，至少可以说，我有试过，
对，
这个我们出来做很多事情也不是永远都一帆风顺，但是你根本就没做的人，你是在嘴炮什么啊？你的其他成功者，我们可以交换切磋啦。就是我在某个领域也算成功者啊。你要那种失败人跟我交换切磋，我不会说你好废哦，不会，我会跟你讲说，你大概怎么修正，下一次应该就可以 pass。我会用这种角度去思考哦，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哦，就是大家真的太害怕被人家嘲笑，但是我认为真正有资格去笑的人。也是真的有试过的人，试过之后你也大概很少去笑人了，
对啦，根本因为自己也是经过来人啊，怎么会这样去笑
人？你就已经玩过一次，你就知道啊，事情不是笨人想的那么简单，
没错，
对啊，这个有很多细节啊，所以我一般人家说，我打算做什么什么，我几乎都鼓励，你这个，来，我告诉你啊，有什么小小的 people mega 或者是一些秘技。捷径啊，或是可能受到的困难，我都会跟你讲啊。即使你可能是我的竞争者，比如说像我们公司主要营收来自于杂报，那这个杂报占总营收比例非常高了啊。那重点在于说，别人就说你会不会就是会反对人家跟你竞争？我觉得说不会啊，你跟我做一模一样东西好，我们可以互相拉抬啊，互相比较，互相砥砺嘛。但重点是没人做啊。我讲了半天，很多人来问我说到底怎么经营呢，我都教了呢，然后都没人做啊，这个可
怜。那些人后来都去哪里了？
就继续过原来的领薪水的生活吧，不然就是继续当名嘴啊，当名嘴 也算好赚啦，但是他就是辛苦啦，跟做纯网络毕竟他还是比较实体嘛，传统媒体你还是要去现场嘛，就是累有累的地方啦，但我这边还是祝福大家啦，知道一件事情，想做一件事情就试看看，那个努力的去付出的话，其实社会上很多人愿意帮你啦，
Just do it。
那再来就是力行哲学一样，就我们刚才讲的要去做啦，从力行中求真知，只有力行才会觉得行易，原来是行难嘛，变成习易，知易行难嘛，那知难行易，你会说干的，可是行还难，可能知难行难呢，那你就做之后你才会把它打通，环节打通。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做一件好事的话，或是很有趣的事情，你也觉得很有趣，通常只要价值观没有太偏差，别人也会觉得有趣了，那就会有人来帮你，其实像我现在我们要推很多案子，我们大概了解市场生态，真的很多人会来帮，彼此互相协助，别人要做什么东西，我们没拿什么钱我也愿意帮，其他的网红要跟我合作的话，那个钱根本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这个好不好玩，好玩就做啊，有趣嘛，好，再来，力行是革命成功的保证，那这是废话了，没有人出来革命那革个屁命啊，就是传统中国就是这个知之为艰行之为艰，就是知易行难，就造成大家都不去做，养成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可是外国呢，大家都日新月异，就是他们凡事能够力行，所以中国人不要耍废，来点不同的， 好，要注意100年前的中国的确嘴炮仔更多，大家就是处于一个僵尸的状态，已经失去灵魂了，有饭吃就好啊。所以当时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那种积极进取当然不一样，现在中国人家不是讲狼性什么的啊，不过狼性过头，现在要开始有那种很多耍废躺平族啊，中国最多了啊，那种不想努力的越来越多，就是社会出现的那种不太鼓励年轻人求进取的这种味道出来啊。我觉得台湾还好啦，虽然我们近年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没有很顺利啊，可是至少大家都觉得万一不行的话还可以去做什么做什么，大家想象空间是很大的哦。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背景不同嘛，我不是说因为我们有三民主义的影响，三民主义这套连国民党都忘记了哦，但是就是我是觉得有兴趣就去做这件事情哦，永远都是对的哦，永远都是对的，你不要再等了哦，因为再等你就死掉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完成我们的目标的第18课，那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